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的5月22号，星期天，农历是4月16。好，下面就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师傅你好，师傅。
你好。
等下，等等。师傅你好，想请师傅解个梦。Hello， 师傅听到吗？
师傅没有听到。
师傅听到吗？
师傅听不到。
听不到啊？
你讲话太轻了。
Hello。
你讲话响一点，听得懂不啦？
对不起，师傅，师傅想请你解一个梦。就是说有一个同修，他梦到老师们要带那个佛学班的小朋友去外面一日游。那么第一个画面呢，是男老师带老师们去捡那个郊游的地点。第一个地点呢是金光闪闪的那个人造假山。第二个地点呢就很暗，很多蛇不会动的。突然有一个声音出现，他说第一个地点可以给小孩子在这边玩，第二个地点呢怕他们给蛇咬。有位女老师就说建议可以念经给那个蛇啊。然后就同修呢便去那个佛堂问菩萨，菩萨显灵说很难，便摇摇头，请师父解梦。
这还不懂啊？天上人间呢、啊、这还不懂啊？
上人间
啊，带孩子去，你好好的佛学班，好好的念经学佛，你的心开心了就在天上。你不好好的修心，对不对啊？你知道下面那些蛇不动的啊，我告诉你，你就是到了地府里边了，到了地狱里边，专门那种地狱里边那种啊，人家说你在边上宰，万蛇齐咬你啊，头伸出来把你吓都吓死了。所以我告诉你，一个人在人间做坏事，以后到了地狱就这种惨状啊！我告诉你，这时候来不及了，听不懂啊？
啊，那么我们有打算要带儿童去郊游，那么适合吗，师傅？
不要去郊游，郊游干什么？好好儿童班不就儿童班了，郊什么游啊？你又不是托儿所。你又不是什么幼儿园，玩什么啊，带孩子啊？你还冒一定的风险呢，你教教他们好好学习不好了？
好好。
你把人家家长的孩子弄出去的话，出点事情你要负责的。你要在我们在澳大利亚做什么事情都买保险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是。
搞什么东西的？还男老师、女老师的，连男老师都不要去教育女的小孩子，要分分清楚，只有。连女的老师要年纪大一点，也不要去弄小男孩。
好，是。
搞什么东西了？还搞出花样出来了？你好好的都学学佛学班呗，就佛学班了，还郊游呢？谁想出来的？
对不起。
好好听话了，要搞事情啊，什么都不懂的。
那请师傅，还有一个同修要解梦。
师傅你好。
啊。
师傅，先生哈，把梦。
你们讲话再轻一点好了，我听都不要听。
师傅你好，我的先生哈，他梦到他已经过世的好朋友要带走我的第二个儿子。
那很简单了，你的第二个儿子已经有鬼上身了，赶快给他念。
小房子要几张，师傅？
像这种小房子念很多，他要带走你儿子，你还要问几张啊？70张、80张。
哦好，感恩师父。
我都看见了，很麻烦的，你家孩子要生病了，马上就要生病了。
好，可以感恩师父。师父一下子啊，师父。Hello， 师父。
啊。
师父你好。
每个人讲话都嘴巴都凑到话筒一点，
我梦到我这个，我梦到我一个，我去放生，我放生了，我的孩子变成在水鱼来的，再放，他就变成一个小孩子跟我招手，是不是他已经可以超度了？
我本来已经听不懂，你们还讲了这个乱七八糟的，我听不清楚啊。
哦，我是梦到我去放生，然后那两只鱼就变成一个小孩子跟我招手。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不是他已经超度了？
你去放生，梦见一个小孩子跟你招手。
是不是他已经超度了？
超度了，他不是招手，他是跟你说拜拜。
啊，跟我说拜拜，对。
啊，对，走了。
走了。嗯。还有一个问题，我的爸爸也是梦到他穿得很好，可是他没有跟我招手，那么是不是还没有超度到？
对。
你还要再念呐、啊？
对。
要几张？师傅要几张？
好好念，一直念就可以了。
啊，一直念，念到我发梦他为止哈。
啊，明白了吗？
那还要几张？我的爸爸还要几张？
一直念，二十一张，二十一张，不停的念。念到他做梦为止，跟你做梦。
好好好好，
嗯，
谢谢师傅，谢谢
师傅。嗯，好
了。感恩师
傅啊。你们以后大概可以打到两点半，我们这里两点半。但是呢，因为今天呢师傅是晚开了，所以时间稍微延迟一点啊。好了好了，再见了。再见。你们要听话。你们以后要听话，如履薄冰。如果要想出什么新的花样，要报到东方电台来。师傅要审阅的，可以做不可以做，听得懂吗？
可以，知道。感恩师傅，谢谢师傅。
再见啊！再见，好好努力。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再见，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好。
哎。
师傅好，
你好。
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哎，
师傅您听得到吗？师傅。
听得到，听得到。嗯。
哎，师傅，师傅快结束了，师傅。
没关系的，我推迟的，因为今天晚
看师傅。刚才打进去了，没有声音，刚听到。是这样的。师傅，古有玄奘法师历经16年跨越50000里探寻佛法求得真经，而师傅是传统文化国际宣讲的第一人，觉海慈航以居士身份广度有缘，使中华文化得以世界传承啊。您5月9日抵达不是欧洲以来嘛，将大型弘法活动是佛法与中华文化精髓利益惠泽欧洲各国有缘众生啊，受到比利时和西班牙等欧洲各界的关注，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是您在弘扬传统文化和佛教精髓之间，请教师父，传统文化是更多的教人如何成人，而佛法是教人如何成佛，原则相近，是不是只是追求的境界不同呢？请师父开始一下。
是这样的。就像一个人的境界是靠着基础，你要有中华文化的底蕴，才能接受传统的更好的佛学的精髓。一个人如果没有佛学的这个，要想学佛，你必须要有中华文化的底蕴。这个底蕴就是人要懂得善良，人要懂得啊，这个心里要那种要仁慈。所以中国人讲的仁义礼智信，就是能够传承佛法精髓最好的一个啊基础。所以为什么这个佛法到了这个佛陀涅槃之后，在印度就不能再传承了呢？为什么就转到我们华夏大地的呢？为什么在我们中国大地到处开放呢？到处开花呢？现在已经佛教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个啊本身的一个自己中国的一个佛教的特色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佛学的精髓呢？所以这就是说明，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中华的底蕴啊，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所以人家说的
对对对
啊，这个，所以就是说，佛家是自心的嘛，对不对啊？道家
对对对
啊，道家自身啊，
就是，那师傅是不是？那你看现代人已经缺失了基本的做人标准。师傅你也经常说忠信礼义孝啊，现在都是往一切向前看了。所以我们是不是从传统文化中学到如何做人的行为准则，更好的去做人，然后呢，通过学习佛法，是不是这样更容易修成佛道呢？师傅，
是啊， 是更容易修成佛道。因为现在实际上我们要用我们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文化的软实力。因为什么呢？讲老实话，这个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人心的一个导向。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心，自己追求的啊，不是一种崇高的境界，而是追求的名和利，这个人整个的重心跌倒，这个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人。因为只有人家说人为，过去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本身就是把人和动物放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人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的，我们不是动物。因为动物都是背朝着天的，只有人是头顶着天的。所以人的思维那是可以啊，能够高居在自己啊这个动物的本性之上。所以我们说要有人性，对不对啊？然后再往上走，人要有思维思想啊。所以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思维，所以用传统的文化思维能够让我们消除自己对人间物质的欲望。现在的人以物质作为自己的希望，以金钱作为自己的啊这个今后将来的这种啊这种啊我们的说这种追求一个目标，实际上这些全部都是错的。我们应该追求什么？追求境界，追求理想，追求我们的自己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今后未来的和平啊啊，对这种啊这个和平啊理念呢、啊，还有和谐啦、和睦啦，所一连串的啊，对我们这个世界啊能够带来幸福感和人本来应该具足的那些啊人生的这种道德品质啊，这样你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要宣传和能够帮助。你看看很多西方传进中国的现在年轻人学的那些 disco 啊，看黄色的东西啊，那不是精神污染吗？难道他们这些糟粕进来的话全盘西化啊，大家年轻人都学，把中国的传统都忘了一干二净。那台长就是在呼吁全世界华人都要弘扬中华文化，能够让这些不好的东西能够抵制它。否则你看大家都这么在沉迷于酒色之中，你想想看这国家的后一代不就完了吗？
是的是的，哎呀，真的是那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啊。
对啊，现在的年轻人有钱他就做爷爷啊，他看着自己爸爸妈妈没钱要给他钱，他就把他们做孙子一样。真的有些人呢、啊、真的简直是忘，真的是我们跟你说真的令人发指的很多事情啊，年轻人对待老人啊，真的虐待啊。
那是
啊，
哎呀，是的是的，真的是我们有时候遇到新闻，真的这种不孝的，这种做出这种为争父母的家产钱财做出很多不，哎呀，真的
你看我们澳洲一个华人呢、啊、教育好了对不对啊，没有中华文化修养啊，哎，把他妈就杀了啊，几句话说几句话不开心，长期的有一点跟妈妈不开心，把他妈妈杀了。你看看我们澳大利亚，那不是也是学西方的伦理吗？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中华的文化真的是一个精髓啦，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所以必须要弘扬了啊。
嗯，是的是的，师傅，那您这样您说的这个可以理解为修学这个传统文化类似于修小乘佛法，是不是是这样吗？这是可以作为一个修佛的基础，是这样认为吗？
我觉得你很有智慧，但是呢有些事情啊，不管小乘大乘都是让你成、
哦，明白了明白了，
中华文化啊也不是不能把它归类于小乘，应该说中华文化那是我们的学佛人的基础啊，底蕴
对对对
就可以了吧，为什么要去归类呢啊。
哦，明白明白明白。其实我记得我看到一句话说，拯救这个二十一世纪啊，这人类啊，唯有中国的就儒家文化和佛教的精髓才能拯救我们这人类。现在是这样吗，师父？
应该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这个事情作为我们自己来讲，我们中华儿女，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多好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是的。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功德可以转赠，那福报可以转赠吗？师傅？
可以的呀，嗯，怎么不可以、
能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简单的讲，爸爸有钱，把钱全部交给儿子了。是不是把爸爸的爸爸自己没钱了？没钱之后嘛，儿子把这些钱全部用光了，是不是爸爸福报也没了？
哦，
呵呵
哦，是的，是的。
有一个父亲，有一个父亲有个工厂，他把这工厂他来不及提早退休，他把工厂全部交给儿子了，儿子最后把工厂弄得倒闭了，是不是爸爸的福报也没了啦？
是的，是的，嗯，但有这个问题呢，是有一个同修就是看到师傅我们给我们开示，这个阳寿不能转赠啊，是吧，师傅？就是你转过去了，他没有收到，你却点了，是这样吗，师傅？
实际上呢，他收到呢，收到是收到，但是弥补不了，只是这样。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举个简单例子，那我们说救急不救穷的啦，过去讲。比方说这个人，我们把这个生寿命作为一个钱财吧，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有100万，对不对？那么你有个穷亲戚，现在啊，比方说你有个穷亲戚，他是穷的来一分钱都没了，那你拿出50万给他，对不对啊？这就叫你把阳寿折给他，他能拿到吗？他能拿到。他会好吗？是会好的。为什么？他因为他没有欠钱呀、因为有些人啊，有些人你把阳寿给他，因为鬼已经来拿了，他已经欠了太多钱了。你给了他50万的话，他把你50万全部吃光还不够，还要问你弄。好了，你这里50万少了，不是你阳寿就折了吗？
哦，
现在明白
了
啦。
明白了
啊。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您这次不是去欧洲弘法吗？您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人看了台长做了太平绅士以后说很好玩，太平绅士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们，台长很太平，因为你们这些弟子都不太平，所以台长一定要做太平绅士来管你们这些不太平的人。师傅您开示一下，您的这些不太平的人具备哪些特征呢？你管我们。
这是师傅开玩笑的。
哎，对对对，
太平绅士实际上是一种啊，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实际上你要知道，就相当于一个荣誉市民啊，或者就是说政府是完全信任你的啊。比方说同样出庭，如果出庭的话，我是太平绅士，我讲话政府就相信，人家法官就相信你。
哦，
就这么简单。如果你今天你在我们，你比方说你今天哪怕说你说出了交通规则了，出事情了，人家叫你政府写证明，写什么东西？如果我太平绅士我能证明，那这个政府就相信你。如果我没有证明的话，你自己写的东西你就没有这个政府相信你的可行性，就在海外就这样了。
哦，
你比方说，所以
也是
就很厉害的，所以你。所以这个太平绅士就说明你，比方说你这个靠背文件就是那个复印文件，对不对啊？你原本不能动的吗？不能给他吧？你结婚证书你不能给他吧？但是你要靠背吧，要那个复印件，这个复印件你送给他，他不相信的，澳洲政府不相信的，你必须有洁癖，就是以太平绅士签字，他就说你这是原件，我承认的。就这么简单
哦，
这不得了的、
哎，
开玩笑了，这个完全
是
完全是国家政府信任你啊，那个是你没有得到政府信任的，
哦，
你讲好
了，也是一种信誉的象征。
那当然了，你讲好了，你在法庭上讲半天，太平绅士说一句，我没有看见，人家法官马上就冲着你没看见来讲。你再讲了，我看见了，怎么讲一个小时，最后这个太平绅士说我没看见，人家相信太平绅士，不相信你的，因为都要宣誓的，像太平绅士要宣誓的，他是一种这个荣誉和一种信誉的象征，信誉啊，
信誉哈、哎，太好了，
这个是跟你们开玩笑，说你们不太平，这个是开玩笑的，是不是？上次在法跟弟子开示的时候，开玩笑，你们不太平嘛也是啊，师傅看你们是不太平啊，一会儿嘛造业了，一会儿嘛搞不清楚了， 师父说叫你们太平一点，就是要多懂得人生，不要总的不满意啊，觉得自己人生不满意，要是学会包容，学会自己能够圆融啊，就这个道理、啊、明白吗？
哎，是的是的，哎，师父您获得那澳洲政府颁发的太平绅士，真的是哎呦，我们干的也很开心啊，很自豪啊，师父，哎，感恩
为人民服务。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是太平绅士就是要为众生服务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那师父，我这样想起来，不是看这中国教育电视一台嘛，就是有一位曾经在澳洲东方华语电视台实习过的海归，回国就业时，台长就为他写了诚恳的推荐信。这位海归在参加这个职场应聘的节目中，得到了全体面试老师的肯定，成功被企业录取。师父，我们修心灵法门的年轻大学同修在大学毕业时啊，如何平衡学佛与工作，在职场就业与人相处，我们学佛人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其实这个女孩子在我们电台做节目的时候，的确她是受到师父不同的教育，就是我给她经常讲她，
对对对，
不停的讲她，让她学忍辱精进，要学会要谦虚，要学会自己怎么样能够努力，所以他的素质在整个会场上展现出让人家刮目相看啊！
对对对，全部亮给了他绿灯，全部都想要他，这是头次遇到的
啊，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人啊，人要让人家喜欢，就必须要自己学会克己复礼啊，这个恢复这个礼啊，礼貌啊，礼节啊，礼遇。什么叫懂啊？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对对，还主要师傅您给他写了推荐信啊。如果您为我写封推荐信的话，那就厉害，说不出了，
贪心出来了嘛。
啊，
一般的就是说，这些孩子如果很善良啊，如果非常感觉到他对祖国以后会有很大的贡献。啊，我们、他离开我们电台时候，师父都会写封推荐信给他，啊，就是因为他的确是个好孩子，啊，以后为国家可以做很多贡献，那我们何乐不为啊？去帮助别人呢、啊，对不对啊？啊，
对对，
你是个
对对对，
你是个、
就是、我
你是个坏人的话，我怎么推荐你啊？
是，其实师父，我个人认为您写给他们写推荐信，真的是就是菩萨对他们的加持，因为您写的推荐，师父就是人间的菩萨，人间的菩萨写推荐信找工作真的是不愁了，真的是。
哎，很容易的，你也这个其实加持一下嘛，什么都找得到，
是的，是的，
很多神奇的事情不能在这里一一言表。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师傅啊，就是在录音里经常听师傅讲观世音菩萨为众生悲业，慈悲众生，有求必应，我们仿佛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善良纯洁的心，请问师傅我们学佛人如何看到自己善良光明善良纯洁的心呢？我们自己
经常看呀，自己是不是善良，对别人好不好，看看你今天做菜是不是想到要给大家吃，对不对啊？很多我们这里的阿姨三天两头给我们东方电台的那些啊那些秘书处的小朋友做饭啊供养啊，实际上这些阿姨她在做饭的时候她们就有功德的呀，因为她们很善良，
是吧？
她很善良啊，她是要看她自己做什么事情的呀，他做的事情是为别人的，他就有功德嘛。他为自己的话，讲老实话，做了美味佳肴一大串，没人说你好的呀，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做的菜，
哎呦，
吃的这么好啊！所以我要教育他们小朋友要感恩呐、啊，对不对啊？吃人家阿姨给你做点饭、做点菜啊，连句谢谢也不说，跑过去好像应该的，这些孩子很快就要被我赶走了，就不可以这样的。一个人慈悲心啊，感恩心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他们说东方台的免费餐很好吃，听过他们说
是做的挺好，因为做来做去这几个菜味道嘛，肯定做的好了。
是
不喜欢说笑话。
谢谢
他们真的做的很好，他们味道很好的。
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们不是供奉的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吗？那师傅，那您说说这个观平和周仓、观地菩萨这三位护法在分工上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吗？师傅，
看看脸面就知道了。
嗯，
一个是记录的呀，观平菩萨是记录的呀，
哦、
文的呀。观周仓菩萨没看吗？武的呀，要打的呀，打磨的呀。
打的。
这还不懂啊？
打磨。
啊。
哦。哦，那师傅，我们有时候遇到心魔，遇到魔障，修成的魔障，求这三位菩萨，是不是就比较专管、比较灵验呢？师傅。
都灵，求观世菩萨有
灵啊。
啊，求这个菩萨呢，这几位菩萨呢，就是你就比如说有所指了，因为你有这时候你也没有必要。去跟那个鬼魂呐、啊，跟这种鬼啊去结冤呐、啊，对不对啊？你求观世音菩萨就化解、
嗯，
你求这个菩萨呢，就是直接就打磨了。打磨的话呢，可能会结冤呐、啊。嗯。
哦，是是是。
有一个人就是的，
是
有一个人嘛就是，他自己跟他老公恨得来一塌糊涂。他就求菩萨，他说：“哎呀，观地菩萨，菩萨啊，让惩罚惩罚我这个老公吧，他太恶了。”好了，他老公撞车了，撞车之后嘛，接下来他自己在家里照顾呀。
哦，那师傅照您说，我们还是以慈悲为本，求观世音菩萨比较稳当，
是
这样吗？是
这样的呀，那当然这样了。我们学观世音菩萨要慈悲，要化解啊。那么你刚才这个问题说了，你要问了，哎呀，观地菩萨怎么你一求我就去惩罚他？因为这个男人的确是不好，是应该惩罚的时间到了，所以才惩罚。但是他时间到了，你也可以把他好好的教育的呀。但是你选择的是惩罚嘛，当然是惩罚了。那如果你选择了教育，多好啊！这还不懂啊？
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哎，我这样明白。我以前遇到不开心的时候，我和观地菩萨和说了呢，这不能这样的。
你把人家惩罚了，最后你到家里，你还是得照顾他。他腿断了，你天天还得扶着他，最后谁受苦了？还不你呀、
啊？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
明白了，明白。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开始。师傅，下个问题，师傅，中国人我们就称为龙的传人，请问师傅，中国人叫其他人呢，是不是跟龙有很大的因缘呢？请师傅开始一下，我们叫龙的子孙是吧？龙的传人。
对呀、啊，龙的传人是啊，一点不假啊。为什么龙的传人？因为中国在传统故事当中，龙是一种吉祥的象征，龙是又勇敢、又勤劳。啊，这个象征，所以民族属于龙的象征，就是又勤劳又勇敢、哎，所以我们叫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呀，就是这样的。
哎呦，明白了。那师傅，龙族在佛法界是不是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意味着佛法的护法呢？我们就是经常听龙天护法这四个字。
是啊，龙天龙在天上很多，护法很多都是龙啊，啊。
哦。
很多很多，因为龙呢，讲老实话，在天上是龙凤呈祥，呈吉祥。龙呢又是护法，它本身呢又是一种吉祥物。然后呢，龙呢可以菩萨可以骑在龙的身上出去弘法，出去做事情。因为如果不踩着祥云的话，你踩着龙也可以直接下来更快。
啊、对对对，
所以叫龙天。
观世音菩萨那是那有一个照片，他踩着龙。
现在知道不啦？很多呢，对不对啊？还有菩萨们，这个麒麟啊、大象啊都有的，都是一种瑞祥物、吉祥物。好了。
哦，都是天上的瑞祥，瑞兽啊，是不是、啊？师傅。
瑞兽，嗯。
哦，明白了。那时候天上的这些龙族啊，全部拥护观世音菩萨，是这样吗？师傅，他们全都是做菩萨的护法。
哎，你这个讲的太笼统了。这个还全部拥护，你还以为选举啊？还全部拥护？你到了这个境界，你还要讲啊？
嗯。
观世音菩萨这种慈悲，天只要宇宙空间皆知的。所以根本不是拥护不拥护的，就是等于这是一个信念，这是一个理念，这是一个道理，啊，明白吗？这是一个佛道，就是让人家知道，只要你是在天上的一族，你就知道这个观世音菩萨是最慈悲最伟大的人。
嗯嗯，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那师父您说过有功德没有境界，下辈子投成大富大贵之人，那么有境界没有功德人，没有功德的人的果报是什么呢？
有境界没有功德的人下辈子还是投人。
哦，
没有功德的话根本下辈子投生不了，上不了天的。就算有境界有什么用啊？啊，我知道啊，我知道这个世界很好，我们应该做好人啊，我们应该多帮助别人啊，从来不做功德。你说这种人有心无意啊，有心没有行为，你说这种人能上去不啦？上不去的呀。
上不去的，上不去的。哦，那师傅经常随喜赞叹他人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
随喜赞叹他人，自己事情变得越来越顺。
哦，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经常说哎呦恭喜你啊，哎呦你好事连连嘛，哎呦你怎么这么好啊，你嘴巴里不停的讲，你人家好了对不对啊，你一定好的，你去看好了，经常讲人家好的人自己一定好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
今天骂人家的人自己你去看，个个都倒霉的。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嗯，明白了。嗯，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啊，你看我看那个，看那个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啊，就一，我有一种感觉，也是一个男人像，也又是一种慈悲的女人像，有这种感觉呢，师傅。
观世音菩萨本来就是男的呀。
对对对。
因为到了超脱四道，就是超脱六道之后嘛，全部都是男的呀，没有女的了呀。观世音菩萨化作女像，就是因为要慈悲，因为母亲的形象在人间很容易度人呀，所以观世音菩萨，
对对对，
他们观世音菩萨他会化的呀，化成女像呀，啊，他有三十万法相嘛，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修的非常好的弟子，如果在命中之时往生自圣道或西方极乐世界，有时间吗？如果有时间，大约多长时间就到了四圣道和西方极乐世界呢，师傅？
啊，你说一走掉是不啦？
哎，对呀，有时间吗？
直接上去的，一走掉嘛，一走掉嘛，就是刚刚走掉的时候，很多人听见仙乐，就是天上的声音，或者闻到香味，啊，这种都是菩萨下来把这个人直接接到天上去了呀。
哦，直接马上就接上去了，
啊，马上接上去的。有的人是自己上去的，自己上去嘛晚一点。自己上去，自己上去嘛，一两个礼拜也有的，啊，因为在上去之前他不放心家，他今天要回家看一看，啊，但是呢，这个时间也就是一两个礼拜就可以，必定要走掉了。还就是人们就是在中阴身嘛，他必须七七四十九天，所以做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嘛，七七四十九天，他才在中阴身里到地府去审判，然后才判到他到底到哪里去。那么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当中呢，他可以自由在空间呢，可以来往，他可以回到家里跟家里人再聚聚，但是这个时间很快，等到七七四十九天一过，到下面去判他了。判他们就是，判他们一般的投人最多，投上天的很少啊。一般如果走进中阴身了，七七四十九天了，基本上就是不能上去了，就基本上是投人了。投人还有嘛，就是判，如果你要是很恶的人，直接就拉下去了，因为他黑白无常拉下去，他已经不是进了前面几个阎王殿了，阎王殿有好几个，他分一殿、二殿、三殿、四殿，他分的。那阎王殿如果有的阎王殿是管直接管这个地狱里边的，他就直接拉到这个不能投人的阎王殿进去，就是判到你下面有十八层地狱的话，你是下哪一层？好了，就这样了。
哦，
是这样的，很厉害的，分得很清楚的。
哦，
所以下面的阎王殿的阎王老爷也是这样的。要是投人的阎王老爷，他就相貌就比较善和一点的。啊，如果是要判你走地狱的，那就比较厉害了，那个脸就像金刚菩萨，你看的都是会很瘆人的那种。
哦，明白明白，是的。
现在明白了吧？
是的，明白明白。那时候弟子于问，西方极乐世界九品莲花的品位和十地菩萨的果位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师傅，
实际上品位和你的实际的莲花，那是两个概念的。 那个是你修为的莲花，品位品位是你修的，就是你本身的素质。比方说你是个教授，但是呢，这个，但是你不一定是拥有在复旦大学做教授啊，你是个教授的职位呀、
啊。
听得懂了不啦？
那听得懂，听得懂了。
你上来你就是十地菩萨，或者是九地菩萨、八地菩萨，这就代表你的讲师、高级讲师、教授。但是教授不一定有工作的，教授失业没有的，讲师失业的。
哦，明白。那师傅，上等上品又相当于几地菩萨的果位呢？
修到上等上品，那么基本上已经是应该是我，你等等啊。啊、哦，那是啊，上等上品，它本身也是的，本身也不是很高的菩萨，几地菩萨，它比方说一地菩萨啊，这个下面都可以分上等上品、上等中品、上等下品，只是你的修为的成绩而已，并不代表你修到这个品位了，你就一定能够变成几地菩萨，不是这个概念。几地菩萨的修为那是厉害了，那是下去到人间去成愿再来啊，然后再上来他才会有这个职位的。而且在每一地菩萨，在每一地菩萨当中都可以分成上等上品、上等下品、上等中品的，是这样的。或者中等上品、中等中品、中等下品，还有下等上品，它都这样的，都分上中下的，每一地菩萨都有啊。啊，超了五地菩萨之后，那基本上就没有了。五地菩萨他的境界已经到了成熟圆满了。嗯，
那师傅，那比如就是从我们人心的说法，就是说是就是业障在百分之几的，就是百分之几的范畴的业障对应的相应的哪个层次的菩萨，有这种
说法吗？啊，那你这个概念完全错误了。幼儿园里边的、小学里边的有三好学生，你说到中学里能够作为什么？他也不一定说三好学生，他境界不一样的。你在人间的百分之多少，你只能到了天上的，比方说初地菩萨，就这么简单，你上不去的，没有办法的，这个不能比的。人间的东西你怎么好比啊？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普通大学和一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你说一样不啦？你说清华大学毕业的和普通一个大学毕业的一样不啦？
嗯，不一样，不一样。
哎，好啦，在那个野鸡大学毕业的呢。
哦，是，最近网上公布了很多野鸡大学都是。
也是毕业，拿个证书有什么样？比红本子这个出来这个样子不一样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的。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讲起来，现在很多低头一族，您开示一下低头一族吧。
低头一族，我告诉你，在浪费时间。
对的。
我可以告诉你，他看的东西完全取决于他的智慧。如果他看的是好的，比方说台长的白话佛法、佛言佛语啦，他去看一些人生必要的东西，他这种低头一族，他不会浪费时间。你说说看，这低头一族本身已经是一个贬义词了，有什么好啊？你一天从头看到底，你能看出什么东西出来啊？你人生的正常的生活都被你打破了，读书读不好，考试考不好，吃饭吃不好，睡觉睡不好。你这个低头一族整天在手机上，在电脑上，你说说看你在干什么啊？你不在浪费生命啊，浪费时间啊。你想想看呢，我刚刚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我跟孙飞虎刚刚讲，不叫孙飞虎，叫孙什么虎的啊？我就跟他讲，孙小虎啊，孙小虎。
不不，小虎什么？
啊，就小虎。这个我这跟小虎在讲了，我说一个女孩子我学佛的，对不对啊？哎呦，谈恋爱的时候啊，不停的拿手机出来看哦。好了，那个时候看的还好，一个小时半小时看几次，一个半小时里边看五次。后来人家跟他不谈了，你知道吧？跟他不谈了，结果他拿出来的手机啊，几秒钟看一次，几秒钟最好希望突然之间出现那个男的跟他说，我悔过了，我现在想跟你好了。神经病啊，神经病哦、啊！这种人要进入重病房的，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听得懂啊！哎，师傅，你说真的是你以前开始过，你说就是说在网上转发一条下流的，看了会让人看了会动坏脑筋的东西，这个人，你这个人的业障按照最新的已经是下地狱了，这是菩萨告诉台长的。如果他们拿着手机去多多转发台长的佛言佛语，转发台长的开示，这样救更多的众生，岂不是功德无量？师傅。
是这样，其实也不是说专门转发台长的东西，凡是正能量的东西你转发都好，你是负能量的东西，你只要转发一条下流的东西，造成了比方说十个人去强奸人家了，好，这十个人的业障都算你，你让十个，让十个女人动心了，这本来一个良家妇女你把人家害了，我告诉你罪孽深重，下地狱，就这么。所以下流画报的人，有一个国外很多下流画报的那种老板，全部都是生骨癌死的，痛不欲生，就这么简单。
是师傅，那开黄色笑话，有时同事开黄色笑话，这种人也是下地狱吗？师傅，
那个黄色笑话，你如果讲了黄色笑话，你让边上的女孩子听了没有动心，那你这个笑话的爆炸力不是太厉害，你可能这个业障不是太重，但是你已经是下流胚子，你已经不是个好东西了。但是呢，如果你让边上好几个女的或者男的蠢蠢欲动，春心荡漾，你接下来我告诉你，你就完了啊！你这个是业障深重，就这么简单。你
只要别人中了不好的意念，
对了，你这个已经是爆炸，已经伤及到炸到别人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就是你看，谢谢师傅开车。师傅就是有一位北美的同学弄到了一个人，不是到了马来西亚吗？看了马来西亚的师兄在给这位就是这个老妈妈庆祝生日，大家其乐融融。就是一位马来的同学问他怎么来马来西亚了。同修说，观世音菩萨让我来这里学习书本上没有的东西。请师傅开示一下，我们应该学习马来西亚共修组哪方面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谁说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啊？怎么自己乱学、
这个同修梦到啊，就是这个老妈妈，就是说是观世音菩萨让他就在梦里啊，就说是观世音菩萨让我来这里学习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到了马来西亚，这个老妈妈
到了马来西亚，学习他们精神呀。他们出去弘法度人的精神啊、
哦、
你看看人家马来西亚弘法度人的精神，几个人能做得到了？人家、
师傅您说的太对了，真的是这样
啊！人家是付出的，人家在马来西亚，你知道师傅有多少弟子，你知道吗？有多少信众啊？开玩笑！
哎呀，人家马来西亚的共修会太多了，周六周日都去，就是法师度人。
他们是。但是有些情况呢并不是完全适合每个地方，但是从目前来讲，你可以打电话，你可以发短讯啊，你可以发这些东西啊，你发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这个低头一族不是在害死自己啊？一天一会儿嘛发一个我爱你了，一会儿嘛说哎呀你不要难过了，然后嘛发冬天很快就会过去了，春天就要来临了，你这种东西你不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不一样啊？还问题还加一个浪费眼睛呢。
是的，谢谢师傅开始。师傅，您不是在比利时法会不是看图腾吗？看出一位同修是天上的仙人掌投胎，请问师傅，天上的植物在什么情况下就会投人呢？
植物熟了就会下来。
哦。
植物也，我问你，植物会不会成熟了？
会的。
好了，成熟了嘛就下来了呀。一朵花天上的花快开几千年，几千年之后嘛就下来了呀。所以很多女孩子嘛就是花一样呀，有些人家叫木头美人嘛，长得漂亮的来像花一样，但脑子嘛不管用的，这女孩子真的就会吃睡，然后呢不停的一天大概花个四五个小时在保养自己的皮肤身材，她不就跟个动物一样，弄得好看一点呀，有什么啦？
是的，
没有智慧的人那算人吗？一个人要有智慧，好看有什么用啊？好看的人没有智慧有什么用啊？
是是是是是
啊！
啊，行， 嗯，谢谢师傅开始。师傅，您不是在解梦的时候能够接到做梦同修的气场，从而能够准确的解梦？请问师傅，我们有没有这个功能？解梦的话，虽然类似的梦境，会不会有不同的含义呢？师傅，
你们会有，但是问题你们不要去执着去弄。现在有些人就是经常凭感觉在做事情，哎呦，我有点感觉了，其实这不可以的。因为这样长期以来时间长了，你偶然的会有一些灵性灵感啊，但是你只要去一追求，那你不是，讲老实话，就是你不是这个层次来的人啦，你听得懂吗？你不是这个级别，你硬要去做这个级别的事情，你这个你没有执照啊。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没有执照，你做不了。你是电工的话，你没有电工执照，你什么电都懂的话，你最后还人家做人家都不相信啊，你没有品牌啊，听不懂啊？
是的是的。那师傅，我们应该就是说是他们有的人做梦境，叫他们查查以前师傅的开示，这样看看参考一下，并不是我们不要去给人家这样解梦，这样给人解梦，一旦解错了或者是解的不好，都会有业障的，是
当然有业障了。举个简单例子，人家做个梦了，对不对啊？你把它解错了，人家照着这么去做了，人家做了冤枉事情，或者造了业了，你说你解梦的人有没有业障了？
有有有。
好了，
有有，
比方说这个人，人家做个梦啊，他这个女孩子刚刚进公司，天天喜欢这个老板，然后呢，好像做了个梦了啊，说一朵花开了，对不对啊？好了，那应该是怎么呢？如果做梦做到老板他很追求这个老板，但是呢一看一朵花开了，实际上你人家正确解梦是说，这个你跟老板这段感情这段缘分就像花一样很快就没了，这是正确的解梦。那你不懂的人说，哎呀，鲜花来了，你赶快追上去啊，一追追到最后老板把他 fire 了人家老板把他开除了，你就完了啊。英文 fire 就叫开除，听得懂了吧？
是的是的。
他们以为开花结果呢，你今天解错了这样。
那当然了，你开玩笑了，你有些事情你解错的话，你就造口业了。
嗯，真的真的是吧。一般如果同修做了梦，我们就叫他查查师傅以前的开示，叫他们参考一下。
所以呢，很多人做把师傅的解梦的东西把它变成一本书的话啊，再总结一下，其实我觉得对以后解梦会有帮助的啊，
有帮助
啊,
啊, 啊，对对对
啊，要总结里边很多东西都相像的。你比方说牙齿的问题，对不对啊？上牙上人，下牙下人，对不对？这些东西，你可以把它整理出来的话，你的节目就不会错了呀。嗯，
是的，是的。这就是开始，师傅啊，我们有时候看白话佛法，似有所悟，似无所悟，是何缘故呢？
似有所悟，似无所悟，实际上就是你的心没有开悟。
哦，明白了，
听得懂不啦？
那是。那是否我们需要每天用心学佛修行？修行是用心时心是定还是动呢？师父
什么没听懂？
就是说我们每天都要用心学佛修心修行嘛，就是用的这个心是用心时心是动还是定呢？
又要动，动在静中，静在动中啊，这才叫禅啊。你说人完全不动，心不动，那你学得好的，你心乱动，你学得好的啊。你完全不动也学不好，你完全动得太厉害也不学不好。一个手表，对不对啊？你准的话就是一秒一分都要准，你动了过头了就要不准，动没有慢了也叫不准，快了也叫不准。所以动过头了就是你这个心就是真的变得动了，你的心静过头了，你真的啊也不行。所以啊，动静一如啊，静动啊，静和动它都是相互依赖的。就像一个人要吃饭又不能把胃撑坏啊，就这道理是一样的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那师傅，您开示过，就是 梦里发，就是说开示过不是在梦里做梦发愿也算数吗？但是人家有的同修就是梦里发愿了，醒来之后忘记发什么愿了，这该怎么办呢？是吗？
醒来之后忘记发什么愿，那叫阴愿，阴曹地府的愿，那也跟他记账的。虽然你醒过来忘记了，他也记账的，因为你跟已经跟地府的官啊或者跟鬼讲过了，哎呀我一定怎么样，你醒过来忘记的话，对不起也照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经常出事，因为他忘记了。
是啊、那他怎么办呢？
怎么办？就是因为他经常乱发誓，才梦中才会发誓。因为这种人经常答应人家，什么时候答应人家，做没做不到，最后嘛就出事。
哦，明白明白了。哦，谢谢。那他需要念礼佛吗？师傅，他忘了。
肯定的，只有念礼佛才能消。
多少遍呢？一般师傅？
一般嘛，49遍。
49遍。哦，好的好的。师傅，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师傅，您不是在开法会吗？就是我们在。在线听师傅的法会直播和事后听师傅的开法会的录音效果有区别吗？就是在线听直播和事后听的录音有区别吗？
在线听和事后听都要用心听，都有效果啊。在线听效果肯定比啊那个事后听效果要好，这没办法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能够跟师傅当时的气场连上呀，你事后听了气场连了嘛就断了，断了嘛，但是总比不听好啊。
是的。师傅，就是那说，你像我们如果又碰到，就是我们烧小，就碰到贪心的灵性，他拿了很多小房子不肯走怎么办？有这种情况吗？
有，很少，不肯走啊，只能满足他，
哦、
谁叫你欠他？举个简单例子、
哦、
啊，离婚了。这个女的拼命问你要财产，贪心不啦？贪心的话你能不给不啦？你不给不上法庭呀，告了，大家搞了。
是的、
啊、
师傅，我再问一个，就是这个小房子，比如打个比方，我头疼，我呢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说，我就是说烧之前我说是就是写我名字的药经者，就是说菩萨就把这七张小房子一波送给导致我头疼的药经者，这样跟菩萨说，是不是小房子就直接给了导致我头疼的药精者，还是由地府自动安排呢？师傅，
你这个倒是一个好的方法。
我跟他们那样说的，我就说、
应该说，应该其实可以说，导致我头痛的药精者呢不大好听，就是或者语言方面稍微组织一下吧，这个意思可以。比方说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能够解决让我现在啊身体不舒服的灵性的啊那个问题，我念多少张小房子，讲的稍微软性一点，因为鬼啊他也听话的，听厉害的，这个你看看小鬼得罪不起的，现在听不懂。
是啊，
你讲话讲了，哎呀导致我什么什么，你导致我让我怎么样，人家不喜欢了，不开心了。
哦，那师傅、如果讲了地府就安排就给这些头疼的灵性，如果不讲地府就自动安排，是这样吗师傅？
从道理上是这样讲，但是呢有些话呢也不能完全，因为讲老实话，就算这个比方说这个小鬼来问你要经，他是不如理不如法的，比方说他在地府犯法的，他不应该来问你要的，你一讲的话地府就会派护法神去把他赶走。
哦，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说什么事情都要通过政府来做，就是地府他也是一个政府一样的。
对，是的，
你自己讲啊，我请你们给他就给了，要看下面要看的，人家下面地府也要看的，这个人本来不应该来拿你钱的，对不对啊？啊，好了，你给他钱了，但是就像很多人绑架一样的，对不对啊？啊，绑架，你叫警察肯定叫你不要发给赎金的嘛，对不对啊？但是有的给赎金解决了，有的给赎金都解决不了。就这个问题
啊，是啊，
就这个
问题。对，明白了。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您也保重好身体，师傅谢谢您，师傅。
好，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能在星期二晚上啊五点钟啊，师傅给大家做悬疑综述节目。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